前文书咱说了，蓝面小瘟神于镐护送姓王的姑娘回家，在回来的路上把路走错了，怎么那么巧，正遇上天地宽这肩头还有江南四大剑侠。那个说这怎么回事啊？原来峨眉会头一天结束之后，老少英雄回到六顺殿房，回来之后大家吃完了饭，围坐在一起就讨论今天比武的事儿，总结经验以力再战。在会上啊，李建飞头一个说话，今天最大的胜利是把盗宝贼的事儿弄清了，于镐承认了，那么多日来咱奔走总算有了眉目了，所以说这次峨眉会收效甚大，大家不住的点头，建飞说的太对了。那咱参加这个会为什么？咱得解决咱需要解决的问题啊，这是一大收获。接这话茬，天地宽说话了，我各位，既然有收获，咱就得揪住别放，如果这于镐再跑了，咱就白折腾了。我提议咱们该比武的比武，该把于镐拿住的就得拿于镐啊，跟皇上打赌一掌，百日期限眨眼之间就要到了，咱一无所获怎么交代？哎，于镐送到门上来了，咱把他逮住交给皇上，哎，咱们也就蒋功补过了。我说兄弟，你说是吗？大哥说的极是，但怎么个拿法呢？他跟穆林森他们混在一起很难很难。哎，事在人为呀，咱想办法呀。北侠唐云说话了，咱这么办行吗？今天晚上大伙都挺高兴，咱们到金顶玉皇观溜达溜达，用金钩钓鱼的办法把鱼镐钓出来，只要他走单了，抓他不成问题呀。哎，对呀。后来决定由天地宽领着江南寺的侠客赶奔金顶玉皇观，究竟到那怎么拿这鱼镐心里还没有数，那就见机而作，见景生情吧。就这样，他老少五个人是这么来的。别的人早早的休息，准备第二天打擂。这爷儿几个边走边商谈，你看前头来黑影了，赶紧躲到树后头，都仔细看于镐。哎，怎么那么巧，想啥来啥呀？他们不知道于镐去干什么去了。后头跟着两个小老道，哎呀，真是鬼使神差呀。所以肩头特别高兴，先稳住于镐，四老这才出现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单说于镐，他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正然发愣的时候，天地宽说话了，兄弟，哎，我的好兄弟，听哥的话，跟我们赶奔六顺殿房吧。你说你在那帮人那堆里头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如果你的先人于金彪有知，都得气炸了肺呀。你看看你身边那些人，都是杀人的凶犯，滚了马的强盗，江洋大盗，海洋飞贼呀，大部分都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的家伙。凭你的身份，凭你的出身，你跟他们搅在一起，实在叫人痛心呐。于镐一看眼前的架势，想走万难了，回头看看金顶玉皇观离得太远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啊。可到了现在，他横下了一条心， 我眼睛一瞪，脸一红，我天地欢，少说废话，你叫我跟你们走什么意思？
那不明摆着呢，凡是一家人呢，一锅搅马勺啊！你是将门虎子，名门之后啊，你有天大的委屈，跟皇上去说去。你们爷儿俩坐在一起，促膝谈心，你把你心里的话都抖了抖了。只要你有理，我想皇上肯定给你做主。你何必站到咱敌人那一方面去呢？这是亲者痛，仇者快呀、啊！贤弟啊，听哥哥的好吗？
可以，但有一个条件，我得要徐达的脑袋，脑袋不给我没门。
好嘞，兄弟，冲你这句话，不是要徐达的脑袋吗？包在哥我的身上了，怎么样？四大侠客给做见证，
你能做得了徐达的主？
当然能啊，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嘛。
不过兄弟，咱把话得说清楚了，得有理呀、啊、胡搅蛮缠拿不是当理说可不行。诚如你所言，如果你爹于金彪真是被徐达给逼死的，徐达仰仗着自己掌握兵权，以大压小，做出非礼的事情，肯定他活不成，肯定活不成啊！徐达不想死也不可能。是哥哥我没能耐，我朋友多呀，我可以替你请人呐、啊。我把三山五岳的英雄、水旱两路的豪杰都请出来，还对付不了一个徐达吗？但是还是那句话，咱得有理呀、啊，没理不行。兄弟，你看好吗？跟哥哥走吧。
喂，
那不行，你说的是活动的话，恕不奉陪，再见。于镐说到这儿，转身刚要走，南侠王爱云把胳膊一伸，
慢，
站住，孩子，于镐，你怎么这么拧？你真是你爹的儿子？你们爷俩的性情是一模一样啊，孩儿啊，你要照这样下去，你要栽大跟头，你要吃大亏呀、啊。你怎么能一意孤行呢？我们老的少的都没有恶意、啊、都为你好。现在你已经掉到苦海里了，我们来拉你，把你救出苦海，咱们回转南京，到皇宫院见皇上，你把你一肚子苦水往外倒一倒，让大家给评评理。方才肩头说的一点不假，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，真是徐达不对，他就得给你爹抵偿罪命，他不想死也不行，我们大伙也不饶他。可你要胡搅蛮缠拿不是当理说，那也不好使唤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孩子，咱是一家人，还那句话，我们没有恶意，接你回南京，孩子，跟我们走吧。你还得叫我们动手吗？
呀呀呸！
不走不走，我就是不走，我看你们能怎样。
哎我呀，兄弟，你都把我气死了。我各位老前辈，既然我兄弟这么拧，咱们只好武力解决了，别耽误功夫，上上上。
四位老侠同时伸了手，就随便拉出一个来，预稿也白给呀、啊，何况四个，这不是什么比武，也不讲什么君子战小人战，主要是为他好。四老这一伸手，哎呦，预稿这乐子大了，眼花缭乱啊，两耳生风，手忙脚乱，被南侠王爱云用点穴的方法正戳到后背上，
别动，嘣、啊、
动不了了。
这天地宽才过来，嘿嘿，兄弟，你说这何苦来的呢？哎，你太命了，委屈委屈，先拿绳给你捆上吧。不捆他不老实。就这样，肩头啊，从腰里头拿出绒绳，单三扣，双三扣，把鱼篙给捆上了。王爱云手起一掌，啪，把穴位给拍了一下，把穴给解了。鱼篙这才明白过来，再也不好使了，给捆上了。肩头那还乐呢，兄弟，受点委屈，不捆上你不老实啊，乖乖跟我们走吧啊！老人家撤。四老一看，那还有俩小老道呢，哎，我来对付，你们走你们的，路上留神，别叫他跑了。四老点头，各拉军人，把鱼篙给架走了。这天地宽呐，乐呵呵到小老道近前。哎，你们哥俩不错呀！施主饶命，施主饶命，没你们的事儿，别害怕，听不听见？借你们口中言，传我们心腹话。方才你们都看见了吧？我们把小瘟神鱼篙给接走了，啊，怪想他的。回到六顺店房串串门，然后呢，套辆车把他送往南京去见皇上。如果东方女剑客和那六目真人问起来，你们就如实的回答。同时呢，代替我向二位问好。二位小道兄，走吧啊，走吧！咣咣，一人踹了一脚，俩小老道吓得是勾腚嚎跑，回金顶玉皇观，咱暂且不提。单说天地宽，众人回到六顺殿堂，李建飞一看，哎呦，去的快，回来的快，成功了！一看把鱼篙给架来了，哎，兄弟。分谁呀、啊？咱哥们办事儿历来是水萝卜就酒，嘎嘣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巧了，那半道碰上了，是这么回事。可这鱼篙啊，拨楞着脑袋，一句话不说，咬碎钢牙。李建飞就解释：“于将军，你不必如此。”本来啊，我们不应该捆你，可是把你一解开你就跑了，或者发生意外我们担当不起，是不是呢？你有话跟皇上去说，我们绝不会亏待你，但是捆着这可讲不了了。当时把掌柜的给找来了，叫他给准备了一辆车，那么车也准备好了，车老板也找着了，谁去护送啊？这任务可艰巨啊！那走半道出了事儿呢，再叫人劫回去呢，就得找这有能耐的。在场的人还都得参加峨眉会，左想右想，最后就交给毕真、毕老剑客和刘玉珍、刘老剑客。这个女人她心细呀、啊。而且这两位老剑客经验极其丰富，光他们还不行，因为他们到南京啊，俩眼一抹黑，再找谁呢？同辈猿猴剑侠吴真、小矬子徐芳和徐伦，这错了，五个人护送鱼篙那是万无一失，有能打的，有主意的。像徐芳那随机应变，出什么事儿都能应付得过来，就这样这事儿就拍板了。男女老少五个人点头答应，李建飞是千叮咛万嘱咐，第二天吃罢了早饭，把鱼篙架到车上，怕他跑了又多拿几条绳子把他捆在车上，他们这起了身了。
他们走了之后，李建飞才长出了一口气，
嘿嘿，难死人也呀。
国宝虽然没在于镐身上，但是郑兄抓着了。我们白忙活呀，多长时间了，见着皇上无论如何有个交代呀。皇上要国宝，下一步再说吧。总之70%的事儿是解决了，连肩头也替李建飞高兴。那么第二天了，大家饱餐战饭之后，列队赶奔峨眉会，还得参加会。等他们坐到东看台上，往对面一看，好嘛，金顶玉皇冠的人早都来齐了，比昨天的人还要多呀，牙牙叉叉。再看东方吕剑客站着身子往东看台这边看，干嘛？找鱼稿呢。左看没有，右看没有，他就跟穆林森说，昨晚发生的事情实在令人堵心啊、哎、没想到孙道兴也死了，江环也死了。据目击者说，鱼稿把他们杀的，因为他们不做人事。穆林森一听，该早该死，这样人不死当什么？鱼稿做的对，叫我知道把他们大卸八块，此事埋了。另派旁人供应粮草和所用之物，这一派旁人接替了，这件事情都知道。但是鱼稿丢了，天光放亮，俩小老道回来了，诉说了经过。东方女剑是大吃一惊啊，这一晚上怎么发生这么多事儿？鱼镐被绑架了，估摸着现在派人去劫恐怕也没有用了，不知道人家走哪条路啊，是那么好劫的吗？算了吧，架走架走吧。好在国宝12元辰炉还在我们掌握之中，将来再说吧。峨眉会还得开呀，所以带着队伍，他准时来到擂台，往对面一看，没有鱼镐，就证明他们禀报的事都是事实了。再看穆林森，首先头一个登台，命人击云板，踏啷啷啷啷啷啷，踏啷啷啷啷啷，踏啷啷啷啷。穆林森迈步来到台口，再一看，今天看热闹的比昨天还多出一倍来，一眼望不到头啊！人挨人，人挤人，是人海人山呐、啊！因为这个消息迅速蔓延。昨天还有不知道信儿的，今儿都赶到了，故此人是越来越多。穆林森当众宣布要待，各位朋友，各位父老乡亲，峨眉会准时开擂了。昨天有来的我们欢迎，新参加的我们更欢迎，希望各位站脚助威，也希望81门的子弟老师多加指教。我穆林森说完了，现在比武正式开始。他说话挺简短，飞身行跳下擂台。谁都没想到，顺着梯子上来个和尚。这和尚来到台上站好之后，双手打问讯，阿弥陀佛，各位可认识老僧吗？东看台的老少英雄一看，呀哈，这和尚认的，昨天他登台来的，这不是华山万里修罗刹三教堂的老当家的宝空和尚。宝空和尚被北侠唐云打得口恰鲜血走了，这怎么又回来了？哎，这真有意思。 就见宝空和尚来到台上口诵佛号弥陀佛。各位父老乡亲，各位施主，有人还记得昨天老僧登台比武，不幸败在北侠唐云的掌下，而且大口喷血，几乎之间把性命丢掉。本来我想回华山，但是路上遇上朋友了，朋友问我怎么回事，我如实地一说，朋友不服气儿，要给我出这口气，因此老僧去而复返。我北侠唐云来没？唐矬子，你上来！打人家一拳，防备人家一脚啊！打我能白打吗？今天我找你报仇来了，你上来！北侠唐云就在这坐着呢。唐云性如烈火，一看那眉目尖就挑起来了，嘿嘿，老猴崽子，皮子还是紧呢，叫我熟皮子，平身站起就要登台。天地宽一看，慢慢，哎，老爷子您稳住劲儿，您这何苦来的呢？看您那动不动这火就点着了，用不着，我先过去说几句，该您登台的时候您也躲不了，看我的啊。说着这肩头上了台了，哎，无量佛呀，弥陀佛，我这不是宝空和尚吗？肩头，你来作甚？老僧要的是唐矬子唐云。唐老侠可那不在那坐着呢吗？那能跑得了吗？你就不叫他来他也得来，我是电厂的，我先说几句。我说您怎么这个揍没挨够？皮子是不是还有点发紧？是不是还请北侠再揍你两巴掌？废话，肩头，方才我说话你听清楚了吗？我请的高人了，高人给我帮忙出气来斗唐矬子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你来干什么？啊，我猜也是这么回事。那您请那高人怎么不来呀？您还登台干嘛？啊，我明白了，您请那高人比你身份高，他装大份儿，他不愿意自己登台，得让你垫垫前场，是这意思吗？显而易见，那主挺了不起，是不是？嗯，你算说对了。好嘞，您能不能把您请那个人请到台上来？我先开开眼，我让北侠唐云来他就来，不让他来他就不能来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哎哎，这话说错了，我受了武圣张三丰的委托呀，代表武商人，我现在是临时的当家人呢，执掌大权，分兵派将，我说了不算，你说了算呢。哎，对呀。宝空和尚点点头，你一切候着，老朋友还不赶紧登台。